今天为什么要聊万科呢？因为前段时间，万科才刚上任的新董事长，也就是深圳地铁的董事长辛杰被抓。与此同时，万科的前任总裁祝九盛也一起被带走了。这些事件似乎在告诉我们，万科的雷不仅很大，而且还很复杂。那么万科到底欠了多少钱？这钱又是怎么欠下的？深圳地铁一年给万科输血十几次，现在董事长却被抓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深圳国资委误判了万科的债务情况，以至于现在才发现自己根本无力解救万科呢？根据多方消息汇总，结合内部人士透露的信息，今天我们就尝试还原一下这一事件的原貌。首先，要想知道万科到底欠了多少债，这债又是怎么欠下的，那么我们必须要从前任总裁祝九盛开始说起，因为他就是万科最重要的金融操盘手。祝九盛现年56岁，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拥有经济学专业背景。早期在建行工作了19年，一路从福田支行副行长升到深圳分行副行长。2007年和2009年，祝九盛两度向万科提供了合计700亿元的意向性授信额度。可见，在建行时期的祝九盛就已经和万科关系异常亲厚了。所以2012年，他顺势加入万科，并在此后用他的专业能力把万科变成了一台金融操作极其精密的资金机器。换种说法就是，在当时，如果一家地产公司拥有了来自金融系统的顶级专业操盘手，那绝对能把杠杆玩出花来。万科与恒大不同，恒大的金融手段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粗暴，主要就是非法集资、压榨供应商的那一套暴发户手段。而万科的资本数，就连万科自己财务部门的人恐怕都没几个能完全了解。那祝九盛到底是怎么玩的呢？根据知情人士透露，2025年1月16日，市场开始传言祝九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被带走。而1月17日凌晨，祝九盛更新了微信朋友圈来辟谣。但实际上，此后的祝九盛就一直被监视居住。而之所以不把他直接抓走，是因为深圳国资委光靠自己很难理清万科的债务。祝九盛搭建的金融网络错综复杂，所以他们需要祝九盛的配合。这一配合就配合了大半年。现在祝九盛正式被抓，大概就是账终于理清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原一下万科的九盛金融操盘术。祝九盛加入万科以后，一共是搭了3条输血管道，目的是把万科变成一台能靠资金循环自我运转的高效金融机器。而这3条输血管道连接着一根主动脉，就是万科企业股中心，它是祝九盛为万科打造的整个金融体系的心脏。而谈起万科企业股中心，我们先要把时间拨回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王石刚把万科推向股份制改革，当时他理念还挺先进，创始人和员工大家都不拿股份，把股份统一放进一个公共账户里，这个账户就是后来的万科企业股，相当于是一个内部基金，不上市不流通，但能分红。后来祝九盛来到万科，一看到这玩意儿，眼睛都亮了。这个万科企业股账户不仅有钱，而且还不在上市公司的报表里，这不就是天然的影子金库吗？于是祝九盛就在万科内部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银行的老买卖。他先让万科专门成立一个实体公司，全名叫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简称企业股中心，名义上是管理员工股，实际上是一个可以体外运作的钱袋子。祝九盛的计划是三步走，第一步是收钱，把历年积累的分红奖金通通收拢，形成一个几百亿的资金池。第二步，建立网络，通过企业股中心去控股参股各种关联公司，打造白手套企业。第三步，搞自融，把企业股中心的钱借给万科。不过为了让这套体系能顺利运转，祝九盛得先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让企业股中心顺利出圈。企业股中心本身是内部账户，钱不能直接流出上市公司体系，所以需要一个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就是万科企业工会全资控股的上海万丰。祝九盛让企业股中心和上海万丰交叉持股，然后借助上海万丰的通道把企业股中心的钱输送出去。现在主动脉改造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接上3根血管。第一条血管叫盈安合伙，这条血管连接的是员工的奖金分红。 2014年，郁亮在万科内部正式推行事业合伙人制度，并启动股权激励作为配套措施之一。所以盈安合伙的成立就是代表事业合伙人进行投资管理的。当时盈安合伙委托金鹏资管计划在二级市场多次买入万科股票金融资管的劣后级资金，就是万科事业合伙人滚存下来的经济利润奖金，优先级资金来自银行理财。此外，万科于1988年进行股份制改造时，王石与创始团队其他人选择放弃名下股权，这批原始股后来演变成万科股票和相关资产，也被王石打包，通过德盈资管计划引入机构化配资，在二级市场增持万科股票。也就是说，金鹏和德盈两大资管是万科管理层藏在桌子底下的秘密交易，王石他们通过这种地下操作，以此来扩大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万科的股权结构被金融化了。过去万科股权高度分散，没有实际控制人，这让王石他们特别头疼。因为这样的格局一旦遇到外部资本敌意收购，那么王石这些管理层就可能直接被外人一锅端。所以王石他们才会利用资管计划来偷偷收购万科股权，增加自己在公司的话语权。但很可惜，这一招还是被某个野蛮人看穿了，这才爆发了2015年的宝万之争。2015年，宝能的姚振华在几方资本的支持下强势收购万科，把王石逼到了墙角。为了保住股权，祝九盛只能把背后的金鹏和德盈两只基金推到了台前。但这一操作直接触发了预警机制，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万科直接被证监会问询。所以2015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祝九盛突然宣布辞职，从万科高管名单中消失。原因自然是触犯了监管红线，需要暂避锋芒。虽然祝九盛从万科辞职，但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离开万科，因为当时他除了是万科的总裁以外，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万科财务顾问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名义上是万科的金融平台，由王石早年创立，本来只做员工投资咨询，后来在祝九盛手里变成了连接万科体系内外资金的第二根血管。2016年8月，祝九盛用万科财务顾问公司的名义投资了深圳一家名为鹏鼎控股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出资3亿元，拿到 20% 的股份。而这家鹏鼎控股正是网贷平台鹏金所的母公司。而有了这个 P2P 平台，祝九盛就又可以开始他的操盘表演了。他先让鹏金所借钱给员工，让员工去跟投万科的地产项目，比如借款利率是10个点，而万科的地产项目给的收益却有20个点，那员工一算还能赚10个点利差，就都毫不犹豫地上了车。有了这些贷款以后，祝九盛紧接着就把这些贷款打包成理财产品卖到社会上去，于是又能从外部再融一笔钱。当时的鹏金所不仅搞员工贷款，还给万科的一些关联公司做担保，比如深圳有一家叫博商顺泰实业的公司，老板就是万科出来的老员工，他们发行了各种股权收益类投资产品，均由鹏金所提供流动性担保，而资金用途却是去投资万科的地产项目。所以真相就是，万科只是找了个白手套帮自己去鹏金所发项目借钱罢了，这就是属于典型的自融。其实鹏金所这件事还有一个最大的疑点，那就是当年祝九盛发了那么多 P2P 产品，到底从中捞了多少业务手续费，又分给了多少万科高管。这个答案也许很快就会揭晓，我们只要看祝九盛之后还有谁被抓，也基本就能猜到。刚才我们讲了祝九盛搭建的两根血管，第一根血管盈安合伙，第二根血管鹏金所打通了 P2P 融资的渠道，吸收员工和社会资金。那么第三根血管是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博商资管，它的功能就是四个字，表外融资。博商资管就是万科企业股中心借助上海万丰的通道搭建起来的一家白手套公司。假如一个万科的项目公司想要拿地进行开发，祝九盛就通过博商资管成立合伙企业，找来几家金融机构，比如招商基金、东方资产、光大信托这些，让他们出大头，博商出小头。明着是找金融公司入股，实则就是找他们借钱做项目，这是表外融资的常规玩法，叫明股实债。这样祝九盛就可以借着博商资管用很小的钱撬动天量的金融资本，为万科的项目进行表外输血。博商资管的注册资本与实缴资本均只有1亿人民币，但放大杠杆后， 他管理的资产规模却是千亿级别的。这也是为什么祝九盛被深圳国资委叫去对账，足足对了半年，因为表外负债实在是太多了。2024年底，博商资管出现巨亏，高达数百亿人民币。根据财新独家透露，当时博商资管就已经有高管逃到了境外，至今仍然失联。逃出去的是谁？究竟带走了多少秘密和资金？没有人知道。但总之是把没走的人都给害了。因为从那时候开始，万科集团高管和一线公司负责人、关键岗位人员以及部分已经离职的管理层都被边控。万科高管为了自救，干脆把企业股中心的那批股份和资产一次性捐赠给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从此万科企业股中心注销并停止运营，上海万丰转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控股。万科企业股中心和上海万科所构建的体外平台明面上正式瓦解。至于捐赠背后真正的用意，无非就是万科的高管们想给自己买条活路罢了。今年深圳国资接管万科，深圳地铁连续输血万科十几次，共借出260亿资金。就在人们以为万科终于得救的时候，深圳地铁的董事长辛杰和祝九盛一起被抓了。这其中的关联也就只能是在祝九盛操盘的千亿金融帝国里，深铁董事长也有分一杯羹。万科这上千亿的表外债务能收回来多少，直接就决定了两位总共要坐几年牢。所以接下来会不会有人被带走？如果有被带走的会是谁呢？是玉还是王？如果表外债务能顺利解决，那么万科依然会被深圳国资委保下，否则最终结局会怎样就很难说了。